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今日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六宣布，从即日起连续三日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演，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4月5号在加州里根图书馆会晤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国防部表示将会冷静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结束对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访问，以及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的过境访问，在星期五返回台湾后，中国在第二日宣布针对台湾的海空演习。就在北京宣布这个消息的几个钟头前，中国接待了欧洲高级领导人的访问。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教在东部战区微博上表示，北京时间2023年4月8号至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施毅说，这次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提供参加这次环台湾军演的军机、军舰和参演人员的数量。台湾国防部说，正在监控局势，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将会作出适当回应，以保卫台湾的安全。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利用蔡英文访美作为进行军事演习的藉口，这个严重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军方将以冷静、理性和严肃的态度作出回应，并且将会按照不升级、不争端的原则进行警戒和监控，以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六较早时候表示，在之前的24小时内共侦获共军飞机13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和它的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4架次，共军军舰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一名宗教自由活动人士在星期五说，上个星期在泰国被拘留的60多名寻求难民保护的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目前已经抵达美国。总部设在德州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在推特上发布了教会成员抵达美国一处机场的照片。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星期真是经历了神迹，经历了奇迹，他们都是以人道避难的身份来到美国，一共是59位先期抵达，还有个家庭因为妈妈要马上生产，是所以会择期抵达。傅希秋说，他们分成两架不同的飞机，分别抵达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和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泰国警方移民部门一位上校向美联社证实，这些基督徒在星期四晚上离开了泰国，他不愿意透露声明，因为他不是他所在的机构的发言人。泰国警方在星期三说，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又名五月花号教会的63名成员将会在一星期内被驱逐出境，很可能被遣送至第三国。美国大使馆拒绝就这些基督徒的命运发表评论，但是与联合国难民处的代表一起与泰国官员就此事进行了会谈。基督教会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德州重新安置这些基督徒，为他们来到美国奔走呼吁，并且表示愿意接待他们。傅希秋说，他感谢美国和泰国的官员和活动人士提供的帮助。他说，很多的国会领袖和美国国务院驻泰国使馆，包括大使在内，还有联合国难民事务处、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高级办公室等等，非常艰苦的谈判和努力，尤其在过去的这个48小时内，终于是谈出这个成果。泰国政府允许他们由美国来到全部都接收，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社会集体努力、跨党派、跨国家努力的一个成果，他们当然非常高兴。中国政府否认与发生在墨西哥的非法芬太尼贩运现象有任何关系，并且说没有收到墨西哥的政府通知，说收缴了用于制造这种强效药物的前体化学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在回答有关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本星期要求中国帮助阻止让墨西哥贩毒者得到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的问题的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评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向中国发出要求的时候，提到美国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停止这种非法贸易。 与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最近几星期的评论类似，毛宁将美国数以万计的芬太尼过量死亡的原因归咎于美国本身。毛宁说，美国的芬太尼滥用问题根源在自身，这个问题完全是美国制造，美方应该是正视自身问题，在加强国内的监管、减少需求方面采取更多的实质的措施。美国政府已经向墨西哥和中国施压，要求采取更多措施压制合成鸦片类药物的贸易。据信这项贸易在美国每年造成大约有7万人用药过量而死亡。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五前往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在一日之前，共和党的州议员采取了罕见的措施，将两名民主党州议员从州议会开除，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在州议会大楼里面举行的一次要求加强枪支管控的抗议。据副总统发言人艾伦说，何锦丽是将与州议员和呼吁枪支改革的年轻人会面。据美联社报道，何锦丽副总统仲将会与被开除的两名州众议员贾斯丁琼斯和贾斯丁皮尔逊，以及另一位因为一票之差而逃过开除的州众议员会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这次开除议员事件是令人震惊的、不民主的，而且并没有先例。被开除的两位州议员上个星期在州议会的大楼是参加了一次抗议，在田纳西纳什维尔一间学校最近发生枪击惨案，并且造成三名成年人和三名九岁学童死亡之后，这些抗议者要求加强枪支管控。抗议期间，这三名民主党人走到州众议院的会堂前，拿着扩音器参加是叫喊口号，这个违反了州议会的礼仪规定。但开除议员是极端的惩罚的措施，过去鲜有使用，只是用于更为严重的过犯。被驱逐的州议员之一琼斯说，我们呼吁你们所有人禁止攻击型的武器，而你们就是以攻击民主作为回应。美国雇主在三月份增加了 23.6 万个工作岗位，这个的就业数字反映出劳动市场的韧性，同时表明美国联邦储备局有可能认为有必要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加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拉丁美洲邦交国期间，过境访问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并且在加州与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和关键的国会议员的会面，将美台高层接触推向高潮。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这次出访显示了美台关系的平稳推进，双方对过境的成功安排是对北京推行国际霸权和封堵台湾企图的有力回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奕林在华盛顿报道。
今次是蔡英文以总统身份第七次过境美国，亦是台湾总统自从1994年后第29次过境美国，更加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国会众议院议长。蔡英文和麦卡锡在里根总统图书馆的空军一号展厅，美国前总统里根使用的波音707专机前发表公开声明，别具象征意义。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六项保证，就是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发布的。麦卡锡在和蔡英文共同举行的声明发布会上多次提到六项保证，内涵是美国并没有同意确定停止对台军售的时间，美国亦没有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并且承诺永远不会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同北京谈判。美国新泽西州拉马帕学院的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对美国之音说，麦卡锡高调阐述了六项保证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重要性。陈鼎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麦卡锡想强调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麦卡锡说在他的一生当中，美台关系从未好像现在那么好。陈鼎认为在较早前很少有美国政治人物这么强调六项保证，虽然在特朗普执政之后这一种讲法得到更加广泛的表述，他认为麦卡锡企图强调六项保证，提升六项保证在未来的官方性。陈鼎说，1982年里根总统向台湾提出六项保证的时候，其中一项是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会采取任何的立场。六项保证确实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表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 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實體，應該要繼續發出自己聲音，應該繼續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自從1980年代以來，這個一直是美國政策的一部分。兩名對中國問題有深入研究的軍事專家說，蔡英文成功過境美國不單止是中國干涉別國和台灣領導人互動的失敗，而顯示了北京方面在國際舞台上的道德破產。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項目高級顧問成斌說，蔡英文成功過境再次打破北京封堵台灣國際空間的幻想。成斌話：同以往一樣，中方基本上係試圖向其他人發號施令，規定外界喺同台灣互動嘅時間、地點、方式同對象。但係好諷刺嘅就係，中國總係話不干涉內政，但係就對試圖影響同干涉別國內政毫不羞愧。咁從中國嘅角度嚟睇，任何人都唔應該同任何台灣領導人有任何互動。咁從北京嘅角度嚟睇，喺一個理想嘅世界裏面，蔡英文似乎只能夠留喺酒店裏面，同任何人都唔能夠聯絡，每一個人都應該迴避佢。成斌又話：美國是一個大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如果我哋服從中國嘅命令，我哋顯然係將政治權力同某種程度上嘅道德權威拱手讓俾北京。成斌繼續話：事實上，台灣海峽嘅緊張局勢更多係北京而唔係台北推動嘅。蔡英文並冇呼籲獨立，亦冇呼籲公投或者類似嘅舉動。但係從北京嘅角度嚟睇，這個仍然唔夠。北京實際上是要求蔡英文宣布台灣最後將走向統一，這個跟蔡英文自己的政黨立場背道而馳，所以北京要求蔡英文做的是一種政治自殺。美國智囊機構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費舍爾說，蔡英文勇敢而大膽地過境美國，顯示出自由台灣的生存對民主世界的生存至關重要。費舍爾說，蔡英文經受住中國共產黨長達一個禮拜的猛烈騷擾，向世界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在道德上已經破產。世界如果想在中國霸權的時代生存下來，就必須要支持台灣的生存。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生存的每一日都在瓦解著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合法性。費舍爾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和日本在增加防禦措施、增加對台灣的援助和在台灣周邊的防衛能力。費舍爾又表示，自由台灣的生存有關自由世界的生存。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波士頓學院的政治學教授陸伯斌認為，蔡英文和麥卡錫雙方都藉此這一次的會面提升了各自的政治地位。陸伯斌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方面，麥卡錫利用這個機會確立了他支持台灣、親台灣的身份，他不會被中國決定他能夠見誰或者不能夠見誰。陸伯斌認為，麥卡錫達到了傳達這個訊息的目的。對於蔡英文來說，他在這裡的活動顯然受到很大的限制，美國國務院對他的大部分活動仍然是保密。雖然是這樣，這次的會面對蔡英文來說是富有成效的，因為他可以回到台灣說，我和美國建立了更好的關係，我正在跟各方對話，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去保護台灣安全，所以雙方都通過會談實現了他們的目標。美台商業協會的會長韓瑜伯就認為，蔡英文成功並且低調過境是美台最高領導人合作推進的成果。蔡英文和麥卡錫會面的重點是鞏固和提升美台關係，而不是為了向北京傳遞某種的信號。韓瑜伯說，外界很關注台灣總統過境的時候北京方面的激烈反應，但是美台接觸的重點是提升美台關係，北京不應該插入。韓瑜伯說，麥卡錫議長和蔡英文總統要突出的重點是美台關係的重要性，北京方面喜歡介入這個關係，但是北京並不是座上客，這次會談目的是慶祝並且提升美台關係，北京企圖在這個形勢當中介入並且破壞這種關係，這個是北京要負責，不能夠歸咎於美台關係。韓瑜伯又指出，蔡英文今次的過境並沒有上次，也就是2019年7月那麼高調。韓瑜伯說，他認為拜登和蔡英文的政府都想給蔡英文有一個稍微低調的過境，大家都非常關注和麥卡錫議長的會談和會談前的發展，但總括來說，韓瑜伯認為雙方政府都作出了協調一致的努力，他並且認為這個過境是正常的，是例行性的，是台灣領導層在美國領土上以積極和富有建設性的方式和美國的領袖接觸的重要機制，蔡英文總統的訪問起到所有這些作用。 韓瑜伯仲強調了蔡英文今次過境的幾個亮點，他說一個是在紐約的演說，以及哈德遜研究所為他頒發的獎項反應是很好很明顯，而另一個亮點就是跟麥卡錫議長以及陪同他的非常強大的兩黨國會領袖小組的會面。韓宇伯認為充分是表明了美國兩個主要政黨十分推崇美台關係和台灣民主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而好顯然從經濟角度來看，特別在半導體領域，兩黨的支持支撐了我們國家真正牢固的關係，顯然這個受到蔡英文總統以及他代表團的歡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和譯林在華盛頓的報導。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等人会晤之后，在美西时间星期四结束洛杉矶过境行程，在星期五返回台北。美国两党议员在与蔡英文会面之后说，力挺台湾、捍卫自由是跨党派一致的共识。麦卡锡还引述里根总统所说的通过实力取得和平，表示美國要加速對台軍售，提高台灣防衛能力，以壓阻中國武力犯台。在中國政府再三警告下，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仍然率領近20位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眾議員在加州里根圖書館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一次會晤不意外地引來中國政府稱為是美台勾連的強烈的譴責。台灣國防部表示，見到中國航母山東號在台灣東南部沿海200海里處進行演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維丹特帕特爾星期四在記者會上面說，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議題上存在分歧，但40年來雙方一直在管控這種分歧。台海和平不單止是美國長期利益，亦都是全球利益與全球關注的利益所在。台海和平是美國與印太地區和平的永久利益。美國敦促中國停止對台灣的軍事、經濟及外交施壓，並且在台灣進行有意義的外交。
There's no reason to turn this transi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or use it as a pretext to overreact.
帕特爾說，沒有理由將這個符合美國長期政策的過境當成其他不同政策，或者以此為藉口作出過度反應。接受麥卡錫議長邀請到加州西米谷里根圖書館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的共和黨和民主黨眾議員，星期三在會談結束後的記者會上表達了他們對會談的感想，亦都對中國的警告表示無所畏懼。麥卡錫議長以會談地點選擇在里根圖書館舉行的意義是表示，他要強調的是里根總統為台灣人民的六項的保證是美台關係的重要骨幹。兩黨議員要清楚表達的就是美國人民對台灣的支持是認真和團結一致的。麥卡錫說，美台人民之間的關係在他生平當中從未那麼強勁過。他說在與蔡英文總統討論了是怎樣進一步推進美台關係之後，他認為跟著下來必須採取是三項行動。
We must continue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and make sure such sales reach Taiwan on a very timely basis.Second, we must strengthen our economic cooperation, particularly with trade and technology. Third, we must continue to promote our shared values on the world stage.
麥卡錫說，第一，持續對台軍售並且確保及時遞交；第二，加強美台經濟合作，尤其在貿易和技術方面；第三，持續在世界舞台上促進彼此的共同價值觀。麥卡錫還提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尤其提供了一個可借鑑的教訓，這個就是美國必須盡快提供台灣必要的武器，因為他在2015年訪問烏克蘭之後，曾經倡議美國提供烏克蘭更多標槍反坦克導彈，說如果當時美國這樣做，或者今天就可以避免很多性命的喪失。正如里根總統所說的，要通過實力取得和平，要阻壓中國武力侵台，美國就必須加速對台灣軍售，以防止台海戰爭發生。對於與蔡英文會面是否導致台海緊張升級的問題， 麦卡锡话升级唔系佢嘅意图，佢认为共和与民主两党必须对中国立场一致，先至能够有助于促进更多民主、自由与和平。与蔡英文嘅会谈就系一个有助增进世界更多自由与和平嘅沟通。就好似佢亦都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喺中国访问与习近平会面亦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嗰个亦都系喺度沟通。佢话佢唔认为马克龙喺度做同呢度有咩冲突。正如他对中国话，他们不能够告诉他们能够见哪个一样，就跟我所讲过的论点一样，这个会谈将会营造更多的自由，是不是？这个就是沟通，所以他认为马克龙在中国举行会谈是好事，他希望他传递一个讯息，不要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希望他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更加强大。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克加拉格尔说，见到蔡英文总统访美前的媒体报道，令他想到是里根总统曾经讲过，一些人不敢挺身而出是因为害怕遭到报复，但你只是在这里喂养鳄鱼，希望他最后才是吃了你。他说一些未能够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学到教训的人，一直在沉思他们是不是太过挑衅。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们最重要的民主伙伴经由适当程序选出来的领导人不能够在美国的土地上与美国领导人见面，那我们只是在这里喂养那只最终会将我们是吃了的鳄鱼，我们一定不能够被恐吓。加拉格尔说，两党议员以跨党派形式出席与蔡英文总统的会谈，目的是要发出一个很简单的信号，这个就是他们是不害怕，他们支持他们在台湾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要不断地说，而且我们要将那些语言转变为行动，这个是国会两党的行动，因为台湾是一支在一个巨大的威权黑暗边缘燃烧的蜡烛，虽然是小但是非常之光亮。与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成员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拉加克里希纳莫提系亦都表示，美国永远会支持台湾人民捍卫佢哋嘅自由。
Taiwan deserves to be free. Taiwan's people deserve.
佢话台湾理应系自由噶，台湾嘅人民理应享有自由，佢哋赢得咗呢项嘅权利。中共已经承诺，如果佢哋统一台湾，将会实行一国两制嘅政策。在香港我们看到了在名义上落实了这种政策，对他们来讲，对很多的人来讲，不幸的是这个似是一国一制的政策，而不幸的是自由与这个一制并不兼容，正因为这样，他们与台湾的纽带是牢不可破，他们将会永远支持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另外一位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蔡斯莫尔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人民与国会一致，并不想要与中国发生战争。他说这个就是底线，所以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为防范阻压那个冲突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和钟晨芳的报道。怎样加速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已经成为了美台之间重点沟通议题。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星期五透露，目前可能的方案包括寻求第三方军售，令到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销售给台湾。下面美国之音的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在洛杉矶近郊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举行了历史性会面。麦卡锡在两个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要加强对台军售，确保武器按时送达台湾。麦卡锡说，连续几十年的对台军售政策是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共识，拜登政府应该知道加强对台军售、加速交付武器的重要性。参与这场会面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亦提到，会设法比将预订交付比沙特阿拉伯的鱼叉反舰飞弹先交付到台湾。华尔街日报去年11月曾经报道，美国对台军售延迟积压的订单金额已经达到187亿美元，包括在乌克兰战场上大显神威的208枚标枪导弹以及215枚刺针飞弹。这些武器同时亦是华盛顿为打造台湾成为战猪战略的一部分。
麦考尔今个礼拜率领跨党派议员团访问台湾，星期五参观台湾立法院之后召开记者会，重申对台湾的支持。针对军售延迟交付的问题，麦考尔说，访问团成员一致同意要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因为唯有提供台湾足够威慑力才能够促进区域和平。他同样引述了里根总统的名言，实力带来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当我们能够展现力量，就能够维持和平。如果我们展现的是怯弱的话，那招来的就是战争。麦考尔提出两个可能交付台湾武器的方案，一个是评估高风险、高威胁的领域，重新排列武器交付的顺序；另一个就是寻求第三方军售台湾。他说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these weapons, if they are given permission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we can move those sales forward into Taiwan.
麦考尔众议员说，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如果得到行政部门许可，可以将这些销售转移到台湾。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亦表示，国会已经采取很多行动表达对台湾支持，包括通过武器出口交付解决方案法，希望解决目前武器交付延迟的状况。麦考尔说，通过军售案强化台湾以及美台联合的军事训练，这些动作都没必要令到中共知道，无论是要进犯台湾或围堵台湾，都将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付出庞大的代价。碍于中国压力，很多国家都不是太过愿意军售台湾。上个世纪末，荷兰曾经卖给台湾潜舰，法国曾经卖幻象战斗机和拉法叶军舰给台湾，事后都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有能力有现货或者可以快速交付的主要是西欧国家以及东北亚的日本和南韩。例如西欧国家反舰飞弹生产的速度就可以弥补美国鱼叉飞弹产量不足，而南韩军工产业生产速度亦不可以小亏，就好像最近才交货 K9 自走炮还有黑炮主力战车给波兰。至于日本亦修改了有关的武器出口规定，可以将武器出售给理念相近的国家。
我想最重要是这象征就是西方的这民主兵工厂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整合。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不过他想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象征西方的民主兵工厂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整合，这样这个情况就是对于抵御中共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就会有非常帮助。台湾本身的国防产业也有机会就是重新再被思考加入供应链的行业。不过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永佑就认为，第三方军售台湾要面临最大难题就是系统整合。始终台湾就以美式武器为大宗，要和其他国家的武器相容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例如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机分别是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以及法国制造的幻影战机，两者就是不同的系统。
如在系统整合还有在后勤补给上面，或许要取得其他国家的军援是有可能。
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在系统整合还有在后勤补给上面或者要取得其他国家的军援是有可能，但是顶多是一些技术上面的合作，最后如果要进行全部的整合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亦会出现这些困难。虽然美国提供的武器有助于加强威吓力，但仍然有部分人认为乌克兰接收了北约这么多武器仍然没办法令到俄罗斯停止入侵，因此唯有美国驻军台湾才能够阻吓中共。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在被问到是否欢迎美军驻台的时候说，我们欢迎任何友邦国家一同来抵御威权独裁的对外侵略。游锡堃说，如果有任何国家要侵犯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全世界的民主同盟都应该要共同起身对抗，唯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更加壮大发扬。游锡堃强调，台湾人知道要维持台海和平一定要壮大自己，不能够期望对方的仁慈，唯有备战才能够避免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使到本来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增加变数。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4月6号先后是发表声明，表明对此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两国关系冰封亦都使到外界关注已经空缺多时嘅中国驻美大使职位会否成为美中角力嘅擂台。下面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針對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洛杉磯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晤，中國外交部4月6日提出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批評蔡英文以過境為幌子與麥卡錫高調會見，實質是美台相互勾結，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又說美國長久以來奉行以台制華戰略，違背承諾，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針對美台勾結的嚴重錯誤行徑，中方會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同日發聲明，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中共中央台辦強烈譴責民進黨當局以美謀獨。中國國防部就強調，解放軍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中國多個部門的聲明措辭強硬，但是台灣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帆對美國之音說，蔡英文過境不會根本改變美中關係。
美中关系过去三四年来一直状况是越
来越不好。丁樹帆表示，美中关系过去三四年来状况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有蔡英文过境亦都会不好，蔡英文过境亦都不会更坏，这个是美中之间基本的问题。美国、台湾还有中国对于蔡英文过境采取的方式都是高度谨慎、自我节制。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自从今年一月初中国新任外长秦刚结束中国驻美国大使任期后，这个职位已经悬空超过三个月，亦都是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悬空最耐的一次。1995年华府同意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在台湾大选前访问美国，其后北京当局召回驻美国大使李道裕两个月。有分析认为，事隔多年后，中国驻美大使再度长时间悬空，反映两国关系已经陷入僵局。台湾学者丁树帆表示，秦刚出任驻美大使期间遇到不少挫折，尤其是接触白宫高层官员受到限制，这个或者是北京暂时不派人的考虑因素。
因为美中关系现在不好，大使到了这个华府。
丁树帆话，因为美中关系不好，驻美大使去到华盛顿，亦都见唔到美国相关部门嘅人，就好似秦刚喺华盛顿做大使期间，亦都见唔到一啲佢想要见嘅人。既然系咁，中国就觉得不如唔好派住。外界普遍认为，中国驻美大使最终系会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接任。台湾龙华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拉永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北京一直不正式公布是故意拖延，以发泄对美国的种种不满。
我想他对美国的不满意就是这几点嘛。第一个，但台湾问题已经是长
年累月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北京对美国的不满不外乎是两点。第一，台湾问题是长年累月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支持，加上前几年对香港问题的支持，再加上对新疆当局镇压维吾尔人的批判。第二点，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都认为疫情的源头来自中国。赖荣伟说，中国不似得美国咁，驻外大使人选需要经过严格听证，更加无需通过资格审查。
他不需要得到人民同意啊，他连这个最高领导人都不是人民。
赖荣伟说，中国驻美大使是不需要经过人民同意的，他就连最高领导人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相反，在台湾的很多人事任命都需要得到立法院同意。就连修宪在他的议会，即是全国人大，都只是通过，真正作出决定的是党内部，最终是由政治局常委和当中最大的一个人物作决定，也即是习近平。今年2月，美国境内上空出现怀疑中国间谍气球，虽然北京一再重申事件是中国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飞艇是用于科研，但仍然无法消除美国各界的疑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因应事件推迟访问中国的行程。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这件事可能令到北京意识到已经无法同美国维持建设性关系。
气球的事件，我觉得可能让中国更意识到。
丁树范表示，气球事件可能令到北京更加意识到，更加了解到美中关系将来只会往下走。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强烈的反中气氛，气球事件就是这种反中气氛的结果。无论中国在气球事件怎样说明都好，美国都不会接受。气球事件可能强化了习近平认为美中关系会越来越坏。至于中国驻美国大使还会悬空几耐，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就认为，这点是取决于美中几时能够重启高层官员对话。
我看这个也 不远了啦，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到可以取代。
赖荣伟相信重启对话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遥远，因为现时的中国并未去到可以取代美国的地步，他仍然是相当需要美国的。在俄罗斯问题上，他是企图维持中立，那正好是说明他不想同欧洲，亦都不想同美国决裂。学者丁树范表示，现今通讯非常发达，大使的功能和重要性亦都比以前有所降低。相信中国驻美大使人选明朗化与否，不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关键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美联社星期二的一则报道说，出于对美国阻止中国获取制造先进的电脑芯片技术的愤怒，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努力是想出怎样在不损害自己在电讯、人工智能和其他行业的雄心的情况下进行报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将芯片是广泛是运用于手机到厨房用具再到战斗机的一切事物，视为是他们与华盛顿的战略竞争以及获取财富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资产。一位中国的科学家二月份在一份官方的期刊上写话，芯片是科技战的核心。中国有自己的芯片的代工厂，但他们只是供应用于汽车和家电的低端处理器。从前总统特朗普开始，美国政府是正是越来越多地阻止中国获取用于为电脑服务器、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级应用程序是制造芯片。日本和荷兰亦都已经限制出口他们认为可能用于制造武器的技术。习近平在三月以异常尖锐的言辞指责华盛顿试图通过压制、围堵、打压来到阻止中国的发展，他呼吁公众敢于斗争。虽然是这样，北京对美国公司的报复行动他是一直很缓慢，这个可能是为了避免扰乱组装全球大部分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中国产业，他们每年进口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国芯片。执政的共产党正是投入几十亿美元试图加速芯片开发，并且减少对外国技术的需求。中国音量最高的不满声音是他被禁止购买荷兰公司亚斯麦的独家设备，这种设备使用紫外线将电路是蚀刻到以纳米，即是十亿分之一米的为单位的直芯片当中。没有这种设备，中国通过将晶体管更加紧密地是封装在直片上来到提高晶体管速度和效率的努力就会停滞不前。制造处理芯片是需要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供应商掌握的大约1500个步骤和技术。中国驻荷兰大使是对荷兰金融日报说，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吞下苦果，如果造成损害的话，他们会采取行动维护自身的利益。这场的冲突引发了有关世界可能会脱欧的警告，或者说分裂是成为使用互不兼容技术标准的不同区域。这个意味着来自一个地区的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产品将没办法在其他地区使用。这种情况意味着成本增加，并且可能减缓创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上个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仪式上面指出，技术和经济体系的脱欧正在加深，这个将为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由于安全争端， 北京对待香港和穆斯林少数民族和领土争端的方式，加上中国对美国几十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美中关系目前处于近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科技行业顾问琼斯说，如果中国产业无法获得下一代芯片或者制造自己的设备，他们将会在2025年或者2026年碰壁。国际商业策略公司首席执行官琼斯对美联社说，中国将会开始大幅落后。但他亦指出，中国作为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国或者有一定的筹码。中国的电池公司宁德时代为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供货。福特汽车公司计划在他们位于密歇根州的耗资35亿美元的电池工厂当中使用宁德时代的技术。琼斯说，中国将会反击，公众是可能会看到中国不再向美国提供电动电车的电池。在3月31日，日本和华盛顿一起对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实施管制，从而进一步对北京施压。这份声明没有提到中国，但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表示，东京不希望他们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警告日本，说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将只会损人害己。在几个钟头之后，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展开调查。该公司是中国工厂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将会审查美光的技术和产品当中的国家安全威胁，但是未有提供细节。中国军方亦需要半导体来到研发隐形战斗机、巡航导弹和其他的武器。在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扩大前总统特朗普对芯片制造技术施加的控制之后，中国越发警惕起来。拜登还禁止美国人在某些流程上帮助中国制造商。为了培养中国的供应商，习近平的政府正在加大支持力度。行业的专家说，每年的研究拨款和其他补贴已经高达300亿美元。金融信息查询公司天眼查说，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今年从两个官方基金获得了49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其中一个基金是政府的主要的投资工具，即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亦都称为大基金，它是成立于2014年，首期募资约1390亿元人民币，约合210亿美元，目前已经投资了几百间的公司。大基金在2019年推出第二个实体，称为大基金二期，规模是2000亿元人民币，即是300亿的美元。今年1月，芯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表示，大基金二期将会出资12亿元人民币，即是 1.75 亿美元，用于建设位于中国东部无锡的耗资67亿元人民币，即是 9.75 亿美元的晶圆制造厂。3月，中国承诺为半导体行业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支持，但是还未有提供具体的资金金额。中国政府还在23间大学和6间其他学校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科学家骆君伟在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二期上面写话，半导体是当前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他还呼吁半导体自立自强。发展半导体行业所需要的资金是规模巨大，全球半导体行业领导者台积电正处于一项为期3年耗资1000亿美元的扩大研究和生产计划的最后一年。行业的研究人员说，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开发商是有能力为智能手机设计逻辑芯片，它的逻辑芯片与英特尔公司、苹果公司、韩国三星电子或者是英国安谋的产品一样强大，但如果没有台积电和其他境外晶圆专工厂的精密技术，一些芯片就没办法被制造。特朗普在2019年阻止华为购买美国芯片或者其他技术，削弱了华为的智能手机品牌。美国官员说，中国首家全球科技品牌华为可能会为中国的间谍活动提供便利，该公司否认这个指控。2020年白宫加强管控，阻止台积电等公司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生产芯片。 今年8月，華盛頓與歐洲、亞洲和其他國家政府一起對被稱為電子設計自動化的軟件施加限制，以限制可能用於製造武器的軍民兩用技術的傳播，從而為中國芯片設計商設置了新的障礙。去年12月，拜登將儲存芯片製造商長江存儲和其他中國公司列入黑名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咗两年。呢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嘅物资同兵员出现短缺。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不出兵震暴。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日，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抽到哪个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7月13日那日，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突然一块石头在窗口飞了入来，然后又是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走不到，被抗议者打得很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暴动席卷整个城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有两条出路。第一是缴纳$300，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300的罚款，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但是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除此之外，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人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和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日。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暴动平息的时候，已经有1000人死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的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 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弗兰迪金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是违反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看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亦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亦不否决，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亦可以是非自愿。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个正是我在这里做的，你们赞不赞成呢？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如果是，就要明确讲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亦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这里跟南方叛军战斗，不想跟北方人也都打起来。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 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买单车，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以及 Push one's luck。
Larry， 等你买了单车，你可以日日踩单车上班，锻炼身体又悭汽油钱。
Yeah, I think biking will be a lot of fun. And when it rains or snows, I'll have the perfect excuse to take the day off from work.
咁啊，我冇讲过话俾你用呢个理由偷懒唔翻工噶。
Well, Li Hua, you know I'm always keeping an eye out for a reason not to go to work.
Keeping an eye out? 咁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are looking for or expecting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ut for it.
哦，就系特别留意嘅意思。你是说你总是特别想找些理由不去上班。
That's right.
以后我做了老板，肯定不会请你这种员工的。诶，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Sure. When you're riding your bike on the road, it's important to keep an eye out for cars.
没错，踩单车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周围的交通状况，小心汽车。诶，讲到安全，你应该买个头盔啊。
Of course.When we get to the store, I'll keep an eye out for the other things I might need too, like a bell and a light.
好，咁我哋去边间铺头买啊？
I've been keeping an eye out for some good deals and found a sale at the store near my house.
好啊，我哋走去嗰度啦。诶，系啊 ，Larry， 我听过有一种讲法叫做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咁呢个同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有冇分别噶？
When you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you pay close attention to it, usually because something negative has happened or will happen.
哦，我明白了。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通常用在负面的情况，亦即是说因为怕某些不好的事发生，所以特别留意。
Y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employees at my company has been coming to work late every day, so the boss is keeping an eye on him.
是吗？你们公司有个人上班日日迟到的，所以老板已经留意着他。诶，这个人不会是你吧？
Of course not. I haven't bought my bike yet.
买了单车你都不可以这样做的。诶，是啊，等阵间你要踩单车回家，天好像就来要落雨。
Well, it's dangerous to ride a bike in the rain, so we'll have to keep an eye on the weather.
你的新车真的好看了，等阵间你就踩佢翻屋企啦。
I'm really excited to ride it,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I can ride it today because it will probably rain.
会咩？睇怕唔会啩？你踩啦。
No, I wouldn't really hate riding in the cold rain. I'm not going to push my luck.
Push your luck? 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push your luck, you take a big risk in th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good luck.
哦，就系抱住侥幸心理去冒险。你是说你不想抱着天不落雨的侥幸心理去踩单车。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everyone knows smoking will likely give them cancer, some people decide to push their luck and smoke anyway.
是啊，抽烟的人都希望自己运气好，不会因为抽烟而患肺癌，将自己的健康寄托在运气上面。我就不会做这些这样的事了。
Speaking of risks, I should buy a helmet to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one?
这个很好，不过太贵了，不值啊。
I guess I could just not buy a helmet and hope I do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 don't want to push my luck.
没错，如果真的撞伤个头，不是讲笑的。
Exactly.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appreciate you helping me shop for this bike. I really owe you a favor.
哦，不如咁啦，为了表示你对我的感激，买个数码相机给我啦。
Don't push your luck, Li Hua. I was planning to buy you lunch.
请食晏昼饭，都好啊。咁去边度食啊
？How about McDonald's? Remember that I took you there last weekend too.
Larry, don't push your luck. 上个星期就呃我食麦当劳，呢个星期仲食。今日我一定要向你开刀啊，食牛扒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keep an eye out for something， 表示特别留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push one's luck， 意思就系指抱住侥幸嘅心理去冒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